喺《使能传》嚟到第十章，上一次巴巴斯姆有讲到一到廿三节，讲到咧神撮合一个外邦人，一个敬畏神又周济穷人啊，又会每日都祷告嘅外邦人叫做哥尼流，佢系该撒利亚一个啊，当时由大省或者而家叫巴勒斯坦地方嘅行政中心。他是个百夫长，是个罗马籍的军官。他说到他是在会堂有、敬拜神，虽然他没有正式入到犹太教，但他对犹太人的好名声，还有他身边有很多人是敬奉犹太人所信的耶和华上帝，所以称为敬虔，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他又乐意周济穷人，每日祷告，圣经说他的祷告被神所悦纳，有天使向他显现。我们说整个使徒行传来到第十章和十一章，你留意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路加、作为作者呢，在使徒行传那里保罗信主的技术是重复过 两次三次，哥尼流信主这里也重复过两三次，重复是反映、重要，就是犹太人他们福音去到犹太人，怎样由犹太人福音过渡到去外邦人都可以得到福音信仰呢？所以你由司提反第七章开始到这一度第十章十一章，就是讲到福音怎样由耶路撒冷犹太传地，而去到一个最关键的时刻，就是由外邦人信耶稣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犹太人信主，圣灵降临在身上，来到这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原来外邦人都可以得到一样圣灵的充满。他说神不偏待人，神的恩典都在这些外邦人被犹太人所拒绝，犹太人的拉比有甚至称外邦人成为即一个好极端的描述，他说他们是地狱的柴火，即是他们注定在地狱，一种很强烈的传统。旧约圣经从来都没有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可以相交，不可以接触的，但犹太人拉比的传统就讲了很多他们的规例，是连接触呢同一间房间吃饭都不可以，这些传统很强。所以我们说来到这里，神的福音工作由犹太传地进入撒玛利亚。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跨越，我们要讲今天的主题叫神人之间的障碍，有两个主要障碍，当然罪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很大要跨越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就是神差派福音的使者要去所有的人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但犹太的信徒包括使徒，他们和外邦人之间亦都有一个要跨越的鸿沟。所以这要讲的是两个障碍，而第一个要跨越的障碍，上次讲过，就是神要帮助使徒彼得他去改变这件事。我们读这段经文呢，我想有三个地方你会留意到，你会令到你很惊讶的。第一个，上次你都读到，就是神呢派天使去见哥尼流，就说有一个人在约帕的地方，离他不是很远的，两日的路程到呢，两日的路程。他说这个人你请他来，他说你的祷告啊，哥尼流神已经悦纳，你请他来，他会将神吩咐的说话跟你讲。所以神又派天使，然后呢神又圣灵又透过异象去启示给彼得知道，让他知道哥尼流会有人来找他，邀请他，叫他不要介意去外邦人那里，不要当外邦人是污秽是不洁，因为神称为洁净的，没有人可以说是不洁。一个圣灵的工作，有天使将这两个人撮合，即是有人约你吃饭呢，即是彼得这里去拜访哥尼流、中间动用了什么 agent 啊，我们中间有个中间，一个是圣灵，还有天使。这个我们看到，哇，很厉害、即是如果我们 未拍拖想追女仔咧，或者想识到，哇主，圣灵你感动我吓、啊，三次异象起来娶了她，然后那边天使又同嗰个女仔讲，系嘛？嗱，你嗌三个姊妹一起去边度敲门揾佢，佢会讲俾你听喺边度摆酒啊，咁啊，即系我哋发觉呢度好惊讶，好特别，成个使徒行传有好多好神奇嘅神迹奇事。但系成个《使徒行传》讲紧一个最核心嘅思想，就系福音点样临到全世界。先系犹太人，然后嚟到连犹太人起初都抗拒嘅群族，所有外邦嘅信徒。这个就系呢段经文所讲，重复咗几次哥尼流信主，就系讲呢个跨越嘅障碍。第一个惊讶就系神圣灵同埋天使都做工，就系让佢哋两个见面。我哋睇第二个，我哋都读44-45节，10章44-45节，啊，揾到一齐读啊，预备起，系啦，够啦。呢度佢哋好惊讶，因为彼得去到按天使吩咐哥尼流，又按圣灵吩咐彼得，去到喺34节到43节，佢就开始讲，讲到43节咧，佢都未讲完，哎呀！44节，圣灵就突然之间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，和彼得一起去有6个犹太人的信徒，奉割礼的信徒，不单止彼得，连这6个人，一共7个人都很惊讶，很 surprise。之前 surprise 这个方法去联系他和哥尼流，这里更大的 surprise 是，原来圣灵竟然可以降临在外邦人身上。他们估不到的。还有第三个 surprise， 我们看11章1-3节，第11章1-3节，我们一起读完三节，预备起、是的，这一度的惊讶就是什么呢？传完福音有人信主，几开心的事啊，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传回耶路撒冷奉割礼的犹太人那些信徒，他们是不是欢庆？哇，真是感谢主了，啊，真是好了，几时带他们下来一起聚会赞美主？不是，这里做什么？信了主那个不要讲住，为什么你会跟外邦人做什么？一起吃饭。即是第三个令我们惊讶的，就是有人信主不是欢喜感恩，是被人 challenge， 被人问你为什么会跟他们一起，你为什么会跟他们一起吃饭，犹太人的规矩不可以这样的。这里一共有3个我们值得留意令人惊讶的地方。为什么惊讶呢？就是因为人有很多固有的观念，神是要我们突破的。我们看一看圣灵的工作，在人的限制之下，第一个重点就是，虽然人还未预备好，虽然人的心可能还未预备好，又或者有时不是，这里经文说不是哥尼流未预备好，那是传福音的使者彼得、使徒、耶路撒冷教会的人，那群犹太的信徒未预备好。所以神要藉着一个异象三次降下来，讲到一些在旧约讲不洁的食物。圣经讲利未人的圣洁有3种，有道德上的，有礼仪上，还有特别这里讲到食物上的，饮食上的不洁。饮食上的不洁，圣经从来没有解释到为什么的， 有很多人有研究，有不同的原因，但神话了用这件事来叫以色列和外邦人呢分别出来。即今天如果我们要分别出来、譬如我们盲人呢出街要拿着啲士的噶嘛，咁喺国际上有啲标准嘅、哦，就系、是、如果你系边一类型嘅伤残程度咧，以前就有唔同嘅颜色啊，唔同嘅嗰啲喺支白色嘅棍上面咧，粘唔同嘅颜色，同埋唔同嘅粘嘅组合咧，如果你识咧，就会知道我系边类伤残啊，我系全失明啊，因为系即系普通视障啊，系弱视。好细致嘅，我试过去泳池游水咧，我就问嘅咧盲人会有冇啲泳帽咧， 啲人一见到，唉，呢个睇唔到嘅，避开佢。我试过游水咧，每次都系歪话嗱，嗰边冇人啦，你游过去啦，我就游。咁游一阵，我啊上翻水听下，佢话前面都冇人啦，继续游啦。跟住如果前面有人咧，佢话诶翻转头啦。跟住如果周围都系人，唔好喐。但我心谂，如果有个泳帽，系嘛？大家都知道，哎，佢又嚟啦，避开佢咁样。但系冇喎。咁通常咧，嗰啲残障人士嗰啲体育协会咧，就即系分咗条独立嘅 link 出嚟咧，就俾我哋，我哋沿住边咁样呢边游，咁啊嗰边翻去咁样吓，就唔会撞。但系以前有呢个适应，但我想讲嚟到呢度，犹太人即系未能够将福音传出去。就因为以前神俾佢哋嗰啲圣洁嘅规矩，目的系叫犹太人唔好俾嗰啲拜偶像嘅群体影响你，直到你能够影响翻佢转头。即系我哋父母细个都教，如果你把持唔到，你就唔好群埋嗰啲对你好大影响力嗰啲唔乖嗰啲小朋友啊，或者学坏咗嗰啲。但系掉翻转，如果你好有定力，你好有影响力，你仲可以影响翻嗰啲学坏咗嘅邻居啊、同学啊。圣经讲嘅圣洁唔系叫犹太人拒绝外邦人，乃系保守自己喺神面前有清洁嘅生命。但系我哋睇到圣经讲到圣灵嘅工作，当人未预备好，当教会嘅使徒都未预备好，佢亲自圣灵嘅工作去帮彼得去扭转。嗱，对彼得嚟讲咧，好艰难。因为他自小到大受犹太人的传统读圣经，他好地根深蒂固呢，是不同外邦人吃饭。我们看一看经文，一章的28和29节，一章的28和29节，好吗？一起读啊，预备起。一章28，慢慢来啊，预备起。啊，是，sorry，十章，预备起。彼得怎样跨越这个障碍，犹太人的传统，旧约圣经他的理解好像不能够跟外邦人坐席，不是只是现在的，直到加拉太书二章那里，曾经在保罗都谴责，即当面去谴责彼得和巴拿巴，因为他们因为怕人家看到他跟外邦人坐席一起吃饭，怕被人非议，他们呢就当啲犹太人嚟之前咧，就起身埋单就离开咗餐厅噶嘛。圣经讲到，原来呢个犹太人根深蒂固要同外邦人有分开呢种嘅教导，系一路植根喺佢哋嘅思想里面。神点样去帮佢打破，就透过一个异象。所以一章廿八节，彼得话：你知道我哋犹太人同外邦人一齐咁样咧，是不合规矩的。不过个突破是怎样呢？就是神亲自讲说话，神亲自吩咐。所以十章廿九节说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没有推迟，我没有拒绝，我没有拒绝神，神叫我就照做。不过你留意经文呢，在后面刚才我们读44-45节，彼得去的时候带了6个犹太人，带了一班同伴，都是奉割礼犹太人的信徒一起，可以跟他作见证。在后面11章你就知道，就是当犹太人的人去问他的时候，可以作见证。神的话语能够帮我们人去突破我们固有的框框，我们那些因为传统，可能是我们自己成长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又或者甚至是在教会里面建立了一些观念，但其实不是合圣经的一些教导。所以这里亲自由圣灵向彼得说话，彼得很清楚是神跟他讲。我们也看到在之前使提反被杀之后，由第八章开始，教会四散的人，腓利他在该撒利亚、撒玛利亚地方去传福音，但是他神带领他跟第一个圣经记载的外邦人传福音呢，就是之前我们读过的埃提亚伯太监，在八章后半段那里，很特别的。神在 撒瑪利亞上面的地方呢，呼召这个腓利落咗去耶路撒冷的南边往埃及的旷野路上面，不是在撒瑪利亞上面，虽然那里很多外邦人，他特意叫他去，但他没有问一句，好像亚伯拉罕离开吾尔那样，没有问一句他就去，因为是圣灵亲自讲的说话。去到旷野，去到山卡拉地方，在那里就遇到那个从耶路撒冷聚会员来的埃提亚伯太监，跟他传福音。我们看到第一个信服的榜样，不明白的，不明白神为什么呼召他去那里传福音，就去到那里，就在那里帮这个埃提亚伯非洲的人去传福音。第二个例子就是在第九章，保罗信主之后，他重点就不是说保罗，重点就是说有一个叫阿拿利亚的门徒，在大马色那边，神叫他你起来去直街那里找一个人叫扫罗，我拣选了他，你去跟他传福音，带他信主，为他祷告，叫圣灵充满他。阿拿利亚什么？即是说什么？他说主，这个人逼迫教会出了名的，拿了批文，不单止耶路撒冷，走到上来我们这里去捉拿，即是逼迫我们的。但是上帝吩咐他，他觉得很难很困难，他照做。而这第三个生命的榜样，神怎样推动使徒和基督徒当时的信徒去传福音给外邦人，这里第三个榜样就是彼得。神叫他你起来去接待这些外邦人，所以经文说他接待了这些外邦人，在他家里住了一晚。犹太人不会请外邦人去自己家住，按他们的规矩，彼得愿意听从第一。然后他又去那边，他带了六个同伴，去到他又入到去哥尼流的家里面。哥尼流见到他很欢喜，还好像神那样敬去拜他。好，但哥尼流很厉害，叫了所有亲朋戚友，因为神跟他说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经历以为对的东西，譬如我举个例，成日都是有这个挣扎，就是出门口去搭 lift， 跟街坊打招呼，他不睬你，面懵懵，第二天又打早晨，又不睬你，看看手机，第三次你就不出声了。今天心里面想什么？你不叫我，你不叫我，你不认我先的，不要说我不叫你，咁以后都睇手机咯，系嘛？望下个 lift 啦，你知 lift 有啲通告噶嘛？其实睇咗几次嘅就望下。我哋人好多时嘅问题就系，我哋觉得公平对等啊嘛，你咁对我，我咪咁对你咯。呢个好似啱，但系唔系咁嘅。佢系对方可能系做得唔啱嘅，但系圣经讲爱咧系无条件嘅，唔系因为佢点反应我，点样冇礼貌，我就要对等咁样漠视或者唔理佢。当然我哋可能唔会好负面啦，但系我哋系唔出声啦，唔睬啦，放弃。好多时呢啲固有观念点样改变啊？譬如圣经讲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唔系因为我啱我就可以犯罪，唔系因为对方唔啱我就觉得我自己即系可以咩都做。圣经讲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神的话语跟我们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神的话语？我举多一个例，一个很极端就是我们听过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亚伯拉罕呢，他生了个仔100岁、那时候 他那个仔先出世，叫以撒。到以撒大了呢，神跟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要你将你的仔献在坛上。奇克果写了一本书叫做 Trembling with Fear， 在战略中恐惧中战略，就是说亚伯拉罕怎知道这是神的声音，会不会是魔鬼的声音呢？这个以撒明明是神赐给他的后裔，神给我的嘛， 是绝对的神迹，不是靠人的努力。去到100岁，神先叫他的妻子撒拉可以诞下这个儿子，是神给他的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但是神要他献上，他都不敢跟老婆说，行了三日的路程去阿拉纳山那里。可能讲错，那个不是不要紧，我当然会记得的。但是重点就是，如果你拖着你的仔十零岁，神说要将他献上，你不敢跟老婆商量，你带埋啲架撑一路行，行咗三日，你会想什么？其他那个书，那本书就是形容在那三日，亚伯拉罕一路祈祷，他说神，我没有听错，神，不是你说，你不会搞错的，神，是不是撒旦整蛊我，我听错了？在那一三日里面，什么最后令到亚伯拉罕肯冒一个他觉得人不可能会做，不可能想到的事，将自己亲生的儿子摆上，要割了他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亲自跟他讲的说话。就好像彼得当年责备耶稣，你要上十字架去耶路撒冷那里死，你是基督，你是君王，尼赛亚，你怎可能去耶路撒冷被人欺负，被人凌辱还要死？ No way。 今天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，但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真实很清楚是圣经神的话语，可能我们要反省，这里是不是就好像彼得一样，有些固有的传统吃得很实，有些我们以为对的道理吃得很实，我们没有去听从圣经。譬如圣经讲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爱人去服侍人，但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，哎呀，我没有服侍的恩赐，哎呀，我又不外向，我同人不懂同人交往，我不懂讲嘢。但圣经讲过爱人不是讲要你很外向啊，要你很有恩赐啊，你先去服侍人，去爱人。你不懂传福音，派张单张给人都可以的，同人笑一下，邀请人回教会。我们不懂讲，不懂答问题，不要紧。但我们有时就很多这些固有的限制，甚至连我们跟家人传福音，我们都有很多的障碍。这里我帮人听福音第一个障碍克服了，彼得他乐意遵行神。弟兄姊妹，有些什么障碍着你去跟从神，障碍你去服侍主，障碍你去跟人传福音？我记得我有一晚跟个弟兄倾偈，他就很坦白，他说传，我现在听到普通话呢，我就很有情绪。他出街呢又遇到很多那些自由行呢，那他又觉得哇很挤迫很烦。那我说我就立刻问，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用普通话你跟他传福音，他很想听福音，你 ready 不 ready？ 他说真的不太 ready， 有情绪，我知道要传的，等我 ready 一下先。今天在香港现在少了很多这轮，但如果你遇到自由行他收到张单张，他很想听福音，你会不会乐意很 ready 跟他讲？有什么障碍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信服。第二点，这里讲到有很多障碍，除了彼得，你看到呢耶路撒冷那些由跟他的同伴都惊讶，这个第二个，他的同伴都是十五十六，但是因为圣灵降临，神用这个神迹，用这个眼睛可以听目睹，耳仔听到，神让那些信主的外邦人都可以讲到方言，讲到他们未学过地上的方言，很特别，他们就领受。直到去到十一章第一到十八节，彼得在耶路撒冷讲回，用第一身去讲回他的见证。我们读一读第十五到十八节，第十五到十八节，好吗？看看彼得他讲完见证之后，那些人有什么反应啊？预备起。在第十章四十四、四十五，当彼得和他的同伴见到圣灵降临，他们惊讶莫名。但是跟着彼得在四十六节、四十七、四十七那里说，既然神圣灵都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好像降临在我们犹太人信主的人身上， 有啲咩烂咗，我去用水为佢哋施洗，所以佢哋接受咗洗礼，仲邀请彼得同佢哋同住咗几日，系一个突破嚟嘅。彼得之前唔会咁做嘅，嗰六个同伴都唔会咁做嘅。去到耶路撒冷，嗰啲奉割礼嘅犹太人听到，佢哋都斟酌，点解你做呢样嘢？当彼得讲完佢嘅经历，哥尼流信主嘅见证。十五节嗰度话，圣灵降临喺你身上，就好似我哋身上一样。彼得就话：我系边个可以拦阻神？如果系神嘅心意，边个可以拦阻神？所以好得意嘅，去到十七、十八节嗰度，嗰啲犹太人嘅信徒，佢哋安静，安静，因为佢哋思考，对佢哋系一个好大嘅冲击。神嘅恩典都去到恩待外邦人。他们从来都没想到，其实耶稣 早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他说：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传来，直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作他的见证。外邦人都要信主的，他们是不是完全不知道呢？不是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很新要突破的东西。他们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一样，在耶路撒冷大会，使徒保罗、巴拿巴、彼得、雅各，他们起来见证神藉着圣灵怎带领他们领外邦人归主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几多几多外邦人归主是重重障碍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福音要去到外邦人那里是重重障碍，但是圣灵的主权拣选，圣灵是要用人，不是用天使。圣灵主要是要用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讲到大纲嗰度第三点，特别提到十章嘅四十四、四十五节，圣灵降临。你留意喺《使徒行传》，圣灵降临记载咗五次嘅描述，五次嘅境况都唔一样。所以有啲灵恩派教会咧，有时就将佢哋嘅经历嘅解释就系、你信到主之后咧，仲要接受圣灵嘅洗礼啊？唔系啊，呢度呢啲人未受呢个肉身嘅洗礼，圣灵已经降临啊！他们因为听到神的道，信神的道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圣灵就降临。所以 我们所看圣灵降临没有特定的模式，有些是祈祷后，有些祈祷都未祈祷都未讲完，圣灵就降临在人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某些定规的方式能够操控，能够去指挥，或者知道圣灵怎样做事。圣灵是随己意行万事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都讲到，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他说风随着意思吹，灵随着他的意思，怎样去运行？我们人知道他运行，但我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。圣灵是随己意行万事，圣灵的工作就是帮助人去突破。但是我们怎样能够知道圣灵的工作和彼得的讲道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最后看这一段，在十章的三十四到四十三节。在这一段经文你会看到，我们会看到圣灵的能力降临，圣灵亲自降临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有人去和我们传福音。没有在你们记载里面，因为经文很长。在十一章十四节，彼得讲过一个见证，他自己讲，他说哥尼流是奉天使去叫他去请彼得，叫彼得去讲说话给他听，叫他们因此得救。虽然经文在十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讲，他们的哥尼流的祷告已经蒙悦纳，他周济穷人，敬畏神，是神知道，甚至派天使去讲他是被悦纳。但是他还未真的信耶稣，因为个关键就是神叫哥尼流去请彼得来，圣灵叫彼得不要抗拒，要服从。去到那里最重要就是讲三十四到四十三节这一番说话，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三十四到四十三节，预备起。好，这里是四十节，是了，三十九，就在这里停一停。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彼得回应，他开始开口讲，哥尼流成班人等住，他就是讲这番说话，圣灵叫彼得去， 叫哥尼流去回应，就是为了这番说话。彼得第一句讲，他说神真是不偏待人。他说在全世界各国里面，只有那些真是敬畏神行义那些人，神是悦纳，神是悦纳他们。36节，他说他们神藉着耶稣基督去传和平的福音，他是万主之主。彼得一开始说，他说耶稣基督他是和平平安的根源，藉着他来传扬和平平安的福音。第二，他是万主之主。你知道要止息神对人犯罪人的愤怒，一定是靠耶稣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。只有他为我们牺牲这个代罪羔羊，神的和平平安才临到所有被赦罪的人。他又是 万主之主，他不是被造物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在旧约圣经一路已经预言了他是万主之主，他不单止是犹太人的主，不单止是外邦人的主，也不单止是天使灵界的主宰，他是万有与神同等的主宰。这个全和平平安福音的基督，平安是来自他，他又是万主之主。去到第37、38节，他说这一番说话由约翰施洗约翰开始出来施洗，由加利利一道传到耶路撒冷整个犹太人的地方，都很清晰的。37、38节那里讲到什么？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用圣灵和能力去高他。圣灵能力高他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但同时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一个人子，他被圣灵充满。一个人的身份的基督，基督耶稣被圣灵充满，充满能力，他就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，胜过罪恶。所以这里前面讲了耶稣是平安的源头，耶稣是万主之主，耶稣是一个人子，圣灵都充满他，叫他满有能力，还有他还可以胜过罪，胜过撒旦的权势。去到在第39节读完，就是这班使徒都是这些事情的见证，但最后那句，但然而你们将他杀死挂在木头上。我们读到40到43节，耶稣的复活预备起。前面34到39节，我讲了四个重点。耶稣是平安的根源，耶稣是万主之主，耶稣他是人子，圣灵充满他，叫他有能力，耶稣亦都是胜过罪和胜过撒旦。跟住由40节到43节讲，耶稣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是第三天天父叫他复活过来，是有血有肉，有好像我们人一个身体，真正复活的身体，不单止是一个灵体，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。第七个点就是他还是神命定那个审判死人活人的主宰，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但是唯有最后就是靠耶稣的名，每一个信主悔改的人，耶稣基督都可以叫他得救，叫他得蒙赦罪。彼得在34到43节这十节圣经里面就是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有这八个重要的身份和能力。哥尼流虽然他的祷告去到神那里被悦纳，但很清楚神说你还需要听福音才可以得救。今天我们理解圣灵的工作，在人未预备好的时候，他就去驱动帮人突破种种的障碍，但最后临门一脚。我们怎样知道圣灵的工作呢？就是彼得好像一个画家，他在哥尼流面前画了一幅耶稣基督的图画，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名，耶稣基督他的福音，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不是只是一个理想的人物，不是只是我们脑海想的一个印象，不是只是一个理念思想，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又真又活的神的儿子。圣灵怎样在我们生命作工， 就是由我们信主那刻，当你去接受去信靠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就工作。当我们将耶稣基督摆我们做生命的主宰，圣灵就工作。因为一个人就这样怎样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，就是神的话语将耶稣基督显明。圣灵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得很清楚，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高举荣耀基督。所以当我们即效忠耶稣基督，当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，圣灵就显明。今天如果你问我们怎样经历圣灵的能力，怎样经历神伟大的救恩的能力，就是透过彼得去讲这个真理，讲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，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生命那里工作。这一段就在历史上记载上帝怎样透过圣灵的工作跨越重重的障碍，我们人就要回应有些什么障碍着我们跟从神，有些什么障碍着我们同神的关系，又或者有些什么障碍着我们去服从去体贴神的心意，又或者有些什么障碍我们去跟那些未信的人，或者我们甚至我们不喜欢的人去传福音，有些什么障碍着我们，求耶稣基督帮我们，让圣灵当基督在我们生命是我们的中心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充满在我们里面工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纵然哥尼流有祷告，有周济穷人，有敬畏神，但他还需要福音真理。主，我知道你预备了在世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人愿意敬畏你行善，又愿意寻求真道，很多无道的人。主，求你给我们都预备好做一个福音使者，就去与这些你预备好世界各国这些无道的人去相遇。他们有无道的心，但他们还需要有人向将福音真理去跟他们传讲。主，我又求你帮我们，叫我们将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以致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圣灵来就是要荣耀基督。愿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